找到，请听我来念。使徒行传二十一章，我们离开了众人，就开船一直行到哥士。第二天到了罗底，从那里到帕大拉，遇见一只船要往腓尼基去，就上船起行。望见基比路，就从南边行过，往叙利亚去。我们就在推罗下上岸，因为船要在那里卸货。找着了门徒，就在那里住了七天。他们被圣灵感动，对保罗说：“不要上耶路撒冷去。”过了这几天，我们就起身前行。他们众人同妻子儿女送我们到城外，我们都跪在岸上祷告，彼此辞别。我们上了船，他们就回家去了。我们从推罗行进了水路，来到多利买，就问那里的弟兄安，和他们同住了一天。第二天我们离开那里，来到该撒利亚，就进了传福音的腓力家里，和他同住。他是那七个执事里的一个，他有四个女儿，都是处女，是说预言的。我们在那里多住了几天，又有一个先知名叫雅加布，从犹太下来，到了我们这里，就拿着保罗的腰带捆上自己的手脚，说：“圣灵说，犹太人在耶路撒冷要如此捆绑这腰带的主人，把他交在外邦人手里。”我们和那本地的人听见这话，就苦劝保罗不要上耶路撒冷去。保罗说：“你们为什么这样痛哭，使我心碎呢？我为主耶稣的名，不但被人捆绑，就是死在耶路撒冷也是愿意的。”保罗既不听劝，我们便住了口，只说愿主的旨意成全便了。过了几日，我们收拾行李上耶路撒冷去，有该撒利亚的几个门徒和我们同去，带我们到一个久违门徒的家里，叫我们与他同住。他名叫拿孙，是基比路人。到了耶路撒冷，弟兄们欢欢喜喜地接待我们。第二天，保罗同我们去见雅各，长老们也在那里。十九节，保罗问了他们安，便将神用他传教在外邦人中间所行的知识一一的述说了。他们听见就归荣耀与神，对保罗说：“兄台，你看犹太人中信主的有多少万，并且都为律法热心。他们听见人说你教训一切在外邦的犹太人离弃摩西，对他们说不要给孩子行割礼，也不要遵守条规，众人必听见你来了，这可怎么办呢？你就照着我们的话行吧。我们这里有四个人，都有怨在身，你带他们去与他们一同行洁净的礼，替他们拿出规费，叫他们得以剃头。这样众人就可知道先前所听见你的事都是虚的，并可知道你自己为人循规蹈矩，遵行律法。至于信主的外邦人，我们已经写信拟定，叫他们谨记那祭偶像之物和血并勒死的牲畜与奸淫。于是保罗带着那四人，第二天与他们一同行了洁净的礼，进了殿，报名洁净的日期满足， 只等祭司为他们个人献祭。那七日将完，从亚细亚来的犹太人看见保罗在殿里，就耸动了众人，下手拿他，喊叫说：以色列人来帮助，这就是在各处教训众人，召见我们百姓和律法并这地方的。他又带着希利尼人进殿，污秽了这圣地。这话是因他们曾看见以弗所人特罗菲摩同保罗在城里，以为保罗带他进了殿，合城就震动，百姓一起跑来拿住保罗，拉他出殿，殿门立刻都关了。他们正想要杀他，有人报信给营里的千夫长说：耶路撒冷合城都乱了。32节，千夫长立时带着兵丁和几个百夫长跑下去到他们那里，他们见了千夫长和兵丁，就止住不打保罗。于是千夫长上前拿住他，吩咐用两条铁链捆锁，又问他是什么人，做的是什么事。众人有喊叫这个的，有喊叫那个的。千夫长因为这样乱嚷，得不着实情，就吩咐人将保罗带进营楼去。到了台阶上，众人挤得凶猛，兵丁只得将保罗抬起来，众人跟着后面喊着说：除掉他。好，读经到此，我们来预备心听到今天伟豪牧师要分享的题目是怎样认识主的心意。我们一起预备心。
大家平安，我们要看这个讲道的笔记，可以看周刊的第六页。有些东西像榴莲一样，什么意思呢？就是你是要不然你就觉得你很喜欢它，要不然你就很讨厌。这段经文有一点这种效果，为什么呢？因为这段经文让好些人对保罗形成两种很不同的想法跟观念。那有些人呢就觉得，你看呢，这个是一个多么忠心的保罗，他决定顺服神，无论发生什么事他都要往耶路撒冷去。那另外一些人呢，就看到这个圣经的这段话，就说你看到保罗多么的愚昧，不管圣灵一直的警告他，结果呢自食其果。所以我不懂你是怎么看保罗。那我们对这段话的这个解释，当然必须从前面的经文来看。那保罗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决定，一定要上耶路撒冷去？那不过我们在今天特别的只是看这段话，从一节到36节啊，这个21章，来通过保罗生命的一小片哦，他的一个小段落啊，通过保罗的生命的这样的一个小的段落，来明白当我们呢要进入新的一年的时候，你在你的生活当中可能要做一些的决定啊，要做一些的选择。的时候，那我们怎样明白神的心意呢？怎样去寻得了解神的心意呢？怎样用这些神给我们的一些指示和原则来看待生活当中具体的一些的选择呢？啊，有三个方面我们来看。第一个，首先，那我们知道说神已经给了我们一些的原则，我们看第一个 slide 啊，神已经给了我们一些的原则，帮助我们来决定分辨可以做的是什么，那不可以做的是什么。那有一些神所赐下的原则来告诉我们的。那在使徒行传里面，其实超过一半的篇幅啊，这28章里面呢，超过一半的篇幅呢是告诉我们保罗布道的行程呢，保罗传福音布道的行程。那这整个保罗往不同的地方去传福音的行程，本身就显示神在这个人的身上啊，有一个计划，有一个心意，就是要呼召他，然后叫保罗 把神救他的这个消息呢传给外邦人，是这样的一个简单的计划，不过很清楚的。所以自从保罗自己啊，他在这个往大马色的路上去抓基督徒的这条路上呢，有耶稣向他显现嘛，耶稣那个光光照他，呼召他之后，然后他就没有再退缩了。那个是第九章的事情，从第九章开始他就一直的往前走了，往前走，朝着神给他的一个目标和方向，从一个很极力的去迫害去抓拿基督徒的人呢，变成一个最伟大的一个福音的使者，对吗？他去见证主怎么样改变和救了他。所以这个去耶路撒冷的行程呢，其实是整个计划里面的一部分因为在这个传道的过程当中啊，保罗在19章前面的一个段落里面呢，他得到了圣灵的指示他得到圣灵的这个指引，知道说他要先把这些外邦人奉献给犹太信徒、耶路撒冷信徒的这个捐款呢，为了救济他们的捐款呢，他要先把这些钱带到耶路撒冷去救济他们，然后才从耶路撒冷到罗马去，这个是他的计划。然后从回去耶路撒冷把钱交给这些贫困的耶路撒冷圣徒，然后呢到这个罗马去，这是他的计划。圣灵还继续的让他知道这个是神的计划，因为从十九章他有这个想法之后呢，来到20章的时候啊，让他在这个米利都跟以弗所的长老道别，很长的一段对话，跟他们道别的时候啊，你都看到保罗说他被圣灵捆绑，好像被圣灵俘虏了一样，是这个观念啊，圣灵把他给抓住了不放他，一定要他到耶路撒冷去是那么的清楚，那么的清楚。所以今天的经文，刚才你读到这个推罗或者泰尔，不论你圣经是怎么翻译这个地方，那这样的这些的信徒呢，被圣灵感动嘛，他们被圣灵感动，第四节说他们就劝保罗不要上耶路撒冷去。我们说这样圣灵叫他不要去其实不然，因为接下来第十节，当我们看到那个先知雅加布，对吗？他也从同一个圣灵得到启示，那他就了解，他就用保罗的腰带，对吗？去把自己绑起来的时候，你就明白原来圣灵不是说不要去耶路撒冷，圣灵只是说如果保罗去耶路撒冷会惹麻烦的会惹上冒生命的危险去这个保罗自己他也知道会被抓起来的。所以一路上很清楚，圣灵通过不同的人告诉保罗，虽然这是你往罗马去的一部分的道路，不过呢你到了耶路撒冷你会有生命的危险的，保罗知道，大家都知道。那我们就想你看这个时代的基督徒多么好，有圣灵去指引他们，有圣灵去告诉保罗，我就不同啦，我就不是每天都听到圣灵跟我讲话，这样有没有？如果是圣灵直接告诉我怎么做，那就好了吗？不过你要看保罗，他有这么说吗？他有说圣灵在他耳中告诉他一定要到耶路撒冷去吗？其实好像没有这样的一回事。那其实保罗是怎么样这么清楚圣灵的指引呢？那保罗大概是在每一天经常读圣经，在他祷告的时候他就想到思想神的话，他就寻求神怎么带领他，在这个过程当中他就看见一些很清楚的圣经的原则来指示他前面应该怎么做。那经过一段时间，这个行程我们看是这样子看过去几章几章，不过这是几年的事情那在这个过程当中，保罗在思想的时候，很可能他就想到某些圣经的经文，也许我想为什么他坚持一定到这个耶路撒冷去救济这些圣徒呢？也许他在读经的时候，他想到旧约的圣经强调 神是一个有恩典有怜悯的神，那神是一个顾念孤儿寡妇的神。那因此当他想到这些耶路撒冷的这些圣徒多么贫苦多么艰难的时候，他就有了这个清楚的意念，再往罗马去，即使那么重要的一个计划，在往罗马去布道之前呢，他还是要先供应这些耶路撒冷圣徒的需要。那我们今天没有保罗的灵修的那个计划，我们不知道保罗读了什么经文，不过重点就是我想每个人我们都经历过，至少我们当中啊，相信很多人都经历过跟保罗这样的一个经过长时间通过思想神的话祷告的时候，那明白神把我们指向一些圣经的原则。我们说这些叫做命令 commands， 还有禁令 prohibitions。 那这些神给我们很清楚的这些原则，一些的命令跟禁令，这些就是我们所谓的戒律性的诫命 preceptive will。 我们说要寻求神的旨意 seek God's will 的时候呢，首先那个最起码最基本的一些的原则呢，就是这个戒律性的旨意 preceptive will。 那我们想象这个生命的道路像一座桥一样，我们有一个河流，我们现在上了这座桥，这个就是我们生命的道路。那这些戒律性的旨意呢，就是可以做不可以做的事，就好像这个桥两边的那个护栏 guardrails 一样呢。那你一定要有那个护栏对吗？因为如果你没有护栏，你会怎么样？掉下去，你过了这个线你就掉进河里面了，你就惹麻烦了啊。这样这个这些的界限就告诉我们，你走在上面不越过，那你就安全了，你就安全了。就比如说了，比如说一个很清楚的一个命令性的一个原则，是保罗自己也说了哈，无论做什么都要为荣耀神而行，无论做什么都要为荣耀神而行。所以我们在就是比如说在找工作的时候啊，那你就知道，因为我要为荣耀神而行，某一些招聘广告啊，你不用去想，看都不用去看的，这个赌场里面啊发牌的这个广告啊，你想都不用去想它，多少钱这个不重要的，因为你要为荣耀神去做，那我们完全不要去碰它，因为我们知道这个东西呢是羞辱神的，不去做，不用去看。那或者另外一个这个是一个护栏嘛，应该做的事。那另外一个可能说禁令，不应该做，不可以做，凡事都可行，但总不受他的瑕疵。哥林多前书那边说的，凡事都可以做，不过不要受瑕疵 bondage 被捆绑住了。那这就是说什么呢？很多东西都是好像是无害的，没有害处。我们花时间在很多的娱乐上没有害处，玩网上的电子游戏好像没有害处。不过，当你发现你的这个嗜好啊，开始限制着你，捆绑着你，让你上瘾了，让你花很多很多时间在这个东西上面的时候，那你就违背神了，你就开始过了那个界限。你会惹上麻烦，你会很危险。那所以就是这个意思了。我们的生命的这座桥上呢，其实神给我们一些清楚的原则，我们知道吗？这个就是问题了。你知道吗？这些原则。那你如果说我要学习保罗，我要明白清楚明白神的旨意，不过你连这个护栏是什么你都不知道，那你不可能寻求神的旨意的。所以我们在新的一年，我们就是真的要思想。我们说保罗肯定很熟悉圣经对吗？不只因为他常常引用旧约，那他是一个在这个他的生活当中，忙碌的生活当中，他思想神的话。我们在新的一年，这个今年结束进入新年呢，今晚是那个守岁礼拜的时候，那你自己思想一下啦，我 是不是应该，如果要寻求神的旨意，要做一个正确的决定的话，我是不是应该花时间在神的话语上？当然你说，诶，我明白了，我明白了神的话这些原则，当然还有多一点，你没有祷告，你有一个遵守神的旨意的心。那我们在做决定的时候，弟兄姐妹，你要明白你的心里面是不是要真的讨神的喜悦。有一个人他想做生意，当老板，然后本身也不是坏事，不过如果这个人他是很容易焦虑，为金钱紧张，他是 很放不下，他是很容易受金钱诱惑的人，那你觉得他适合往这条路去吗？不讨神喜悦的，然后要祷告说，神，我要讨你的喜悦，啊，就宁愿放弃一些个人的梦想。那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知不知道神的原则，我们有没有祷告说，我愿意主来遵守你的心意，那我们就安全了，因为我们走在这条生命的桥上，我们就不会掉进河里面去了。那这是第一个方面，今天的圣经告诉我们原来有一些清楚的一些原则。然后在今天的经文还告诉我们第二个方面，第二点是什么呢？就是我们怎么样做出神所喜悦的决定呢？怎么做出神所喜悦的决定？感谢主，你在这段经文看到除了保罗一个人，他有圣灵指引他通过思想明白寻求神的旨意，在他身边很多爱他的人，很多弟兄姐妹在他身边给他提出意见，对吗？因为箴言告诉我们，谋事多人便安居，大家就安全了。那真的保罗也一直的在听，那谦卑的听，周围的人告诉他，我们在成长的道路上，我们真的需要这样做的。神把我们放在这个教会弟兄姐妹当中，我们至少我自己啦，从很多成熟的属灵长辈身上听到很多宝贵的意见，从个人的财务到感情生活，到许许多多的实际的选择，都有弟兄姐妹来告诉我，哎，你不应该这样，哎，你要考虑那样。保罗就是有这样的人，你看第四节那边说了，这是个泰尔或者推罗的门徒跟保罗一样得到圣灵的警告，告诉保罗不要去耶路撒冷很危险。然后呢，当然路加自己写圣经的这个路加和凯撒利亚的弟兄姐妹也告诉保罗，想清楚了没有？还有当然最后是雅加布，对吗？刚才我们说他的预言里面说，你去耶路撒冷你一定会被抓起来的。所以大家都劝告保罗，这样是不是说这些圣徒搞错了？因为我们说保罗是一定要去的吗？那为什么这些人都叫他不要去？是不是他们搞错了？那或者可不可能是这些圣徒他们也同样的像我们刚才想的，思想了那些清楚的护栏的那些原则之后，考虑了之后，他们出于他们的诚意来告诉保罗不要去耶路撒冷，也可能，对吗？那就像接下来在22到24节，甚至耶路撒冷教会的领袖那些长老们，对不对？他们也是出于圣经的原则的，记得吗？当他们告诉保罗，有人觉得你不遵守律法，那不然这样吧，你就带着几个人一起到圣殿去行那个所谓洁净的礼仪那这样大家就明白那个是谣言，那个是错的他们是出于什么护栏的原则呢？也许他们在想，凡我们所行的都要为造就人，这个是保罗自己也是接下来有说的，我们所做的决定都要为造就或者为了别人的益处去做。所以因此这些耶路撒冷教会的领袖就说，去，你这样做会让别人得到益处的，你看到吗？他们也是出于思想圣经的原则给保罗的这个劝告。我们就明白了，从保罗的这个遭遇里面很多人出于善意的劝告有一些的限制的，弟兄姐妹，什么限制呢？就是两个同样寻求神，两个同样愿意照着圣经的话去做的人，有时候呢会提出不 不同的意见，会提出不同的意见的。一个青年人，不是我们教会了，如果是就好了。一个青年人，他在他的孩子啊出生，第一个孩子出生之后不久，他感受到神的呼召啊，他感受到神的呼召，他要进全职侍奉。不过他的妻子和他的岳父岳母都不支持他，而且他岳父岳母还没信主，他应该怎么做呢？他应该怎么样才能够达到荣耀神，又同时造就他的妻子岳父 岳母呢？他应该怎么做呢？你就想想看，如果你有尝试过帮助这样的人，如果你有尝试过辅导一些人的话，你就知道我们给人劝告不是做数学题啊，数学题只有一个正确的答案。那我们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呢，弟兄姐妹，是很复杂的，因为正确答案可能不止一个的。泰尔或者凯撒利亚的这些圣徒啊，或者耶路撒冷的这些长老们啊，他们在劝告保罗怎么做的时候，那他们是好意的。不过你没有看到圣经告诉我们，这特别是耶路撒冷的这些教会的长老，他们的好意却差一点害死了保罗，对不对？保罗最后差一点死掉，那是这样子的。不过对保罗 来讲，就像我们一样，弟兄姐妹，那很多人他听取了不同人的劝告之后，还是要做一件事的，他还是要回到圣经去，他还是要回到自己之前跟神清楚祷告，寻求神的旨意，他还是要自己思想神的话，然后做一个决定。这个决定，一个清楚神旨意的这个决定，也许是一个更艰难的路，对吗？也许是更艰难的路。不过他愿意顺服，他就看到神的带领，最终看到神的带领。比如说啦，我们当中有些人，我们在主日的早上，我们放弃这个赚钱的这个机会，因为我们来到这里敬拜神，这个是一个比较艰难的路，对不对？不过这个是因为这些人明白神的旨意，记得吗？戒律性的旨意，而且要讨神的喜悦，然后做了一个决定这个是艰难，不过是讨神喜悦的路。那所以你就明白，我们要做一个讨神喜悦的决定，不是那么的直接，不过以那个神的启示戒律性的旨意作为起点，我们听取别人的劝告，然后呢，那我们可能有时候需要走更艰难的道路的。那我们的生活当中，你说哎呀，这样好像很惨啊，哇，很多的痛苦磨难，保罗的遭遇也真的是这样的。不过我们不要因此感到灰心，那因为接下来第三点呢，我们看到一件事。第三点，我们看到说，在我们的这个生命的各样的弯弯曲曲的经历当中呢，离不开一件事，就是当我们寻求神的旨意的时候，我们真的要照着神的心意去做的时候，我们会看到神的护理的。那我们走在神护理的这个计划里面的，你看第二十九节那边，路加告诉我们，这个圣殿呢，接下来呢就起了很大的这个骚乱，对吗？那个原因是什么？我们看圣经啊，因为有人误会了，看错了，以为保罗把一个外邦人以弗所的那个特罗菲摩带进圣殿去。我读到那段经文就想啊，如果是我是保罗，我知道这样的事，我也很生气，对吗？我被咒是因为人家误会了，我也很生气的。我会看到更糟糕的是，他保罗被打到遍体鳞伤，绑起来，哎呀，还被这个罗马的这个千夫长关起来，就是因为别人以为他把外邦人带进圣殿去，多么不公平，多么可恶的一件事，多么可怜啊，他落到这样的一个被关起来的这样的情况。不过你知道吗，弟兄姐妹，今天你看的这段经文记得吗？在保罗的整个布道的行程里面，
今天这段经文在保罗的生命一个最黑暗的时刻里面呢，其实就是神的曙光开始展现的时候。怎么说呢？那因为你会看到接下来就是这个千夫长，这个把保罗关起来的这个千夫长，就是通过他神要把保罗送到罗马去，记得吗？保罗的那个计划就是要到罗马，他很清楚。不过神把他带到罗马去的方式跟他自己想的是完全完全不一样，完全的不一样。那弟兄姐妹，你看到保罗在他生命里面呢，很多的曲折，很多的曲折，很多的不顺利的。不过我们得到鼓励的是，就是这一点啊。圣经没有说保罗的生命很顺利，圣经没有说你的生命，你寻求神的旨意的时候，你的生命会很顺利。圣经说的是，有时候啊，就像保罗一样，神会带你走过很多弯弯曲曲的路，看起来在你心想啊，也是冤枉的路。不过没有冤枉的路的，因为保罗他自己也明白。所以刚才我们读启示经文，你看到吗？保罗在罗马书他怎么说呢？他真的跟约瑟一样，他跟约瑟的那种眼光，我们感恩啊，汉阳牧师在我们当中讲那个约瑟的生命的系列，你就看到这个约瑟他是怎么样的一个人呢？那他的眼睛啊，属灵的眼睛，他看的东西超过超越他一次又一次不幸的遭遇，对不对？被哥哥害，丢进监牢，什么被波提法的妻子陷害，丢进监牢，一次又一次不幸的遭遇。哇，他可以很苦读的，他可以很生气的。不过最后我们知道的是，其实不是，不是这样。因为当他父亲雅各死了之后，哇，这些哥哥们怕死了，对吗？现在那个罩着我们的爸爸不在了，这个弟弟会怎么整回我们，对吗？结果没有，他们跟约瑟道歉的时候，约瑟说什么？约瑟安慰他们，约瑟说，你们做的是恶的，过去你们做的真的是坏的事，不过神有一个好的计划，要通过你们做的恶事来保全我们一家人的性命。那保罗的眼光也是一样的。那刚才罗马书告诉我们，保罗他怎么看待他的这些不幸的遭遇呢？刚才我们读到他说，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万事包括痛苦的事，包括弯曲的路，叫爱神的人得到益处的。那所以如果真的有弟兄姐妹，你在这个阶段哦，你走在一个弯曲的路，哎呀，一个很难走的路，你觉得你照着神的心意走还是很难走的时候呢，你看一看保罗，你看一看约瑟，你就可以得到一点的鼓励。你知道说，是的，戴上一个信心的眼镜啊，你看到在这样的一个弯曲的路上啊，好像走不完的时候，哎，神的护理在看顾着你的，没有差错的。神会完成一个计划的，就像保罗一定会到罗马去，只是不是照着他的计划去。我们来看最后的一个 slide。我以前有提过这个荷兰的一个基督徒啊 ，Corrie ten Boom， 他在二战欧洲的这个第二次世界大战护庇，当时护庇了很多这些的犹太人，他写了一首诗 ，Corrie ten Boom， 他写了一首诗。这首诗叫做挂毯 Tapestry 啊，挂毯，差不多这个样子了哈。那这个挂毯呢，他说在这首诗里面呢，他说他呢像这个挂，他看他的人生呢像挂毯的后面。你有看过挂毯的后面吗？是很乱的，对不对？是乱糟糟的，没有图案的，没有一个规律的。那不过呢，他说神看到的是挂毯的前面。这个神的设计是好的。当然我们有一天我们翻转过来的时候，我们会看到神在我们的身上有一个好的一个产品和计划。那所以你在这个弯曲的路上呢，你真的有时候看不到，对吗？你觉得很难，你只觉得很辛苦。不过圣经告诉我们就是这样，当罪进入世界的时候呢，我们大家都很辛苦的，在这个苦难里面叹息啊。不过 甚至我们自己啊，使到我们的生命更加的乱。感谢主的是，来到主的面前的时候呢，来到主面前让耶稣做我们的救主的时候，他把我们的生命转过来了。你可以像约瑟，你可以像保罗一样，你可以看到在这个很乱的生命里面呢，很难走的路上呢，神还是有一个好的计划的。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呢，让我们认定当我们跟随主的时候，有一些护栏 guardrails， 一些可以做不可以做的事，你一定要遵守啊，你才能够走在神喜悦的道路上。那你走在神喜悦的道路上的时候，有很多人给你意见，不过最重要的是你还是回到神的面前，照着神的原则去做决定。而且当你不顺利的时候，记得神在护理着，在你的生命里面要把你带到一个完整的计划的那个目的地。求主帮助我们，我们来祷告。慈悲爱我们的天父，主，我们感谢你，主啊，你让我们看到主借着路加详细的记录保罗的这个生命不同的遭遇，包括今天，主啊，你通过圣经告诉我们啊，保罗面对一个黑暗的时刻，一个不顺利的时刻，一个为了顺服你而受苦的时刻。主啊，不过就在这时刻，当我们安静下来思想的时候，主，你让我们看见一个寻求你心意的人，照着你的话行你所喜悦的事。而且主啊，我们知道这个黑暗的时刻不是终点，是一个过程，是要完成你一个美好的计划。主，因此求你鼓励我们，让我们看见在你的护理，在你的恩手里面，主，我们可以放心的把自己交给你。主，因此为这弟兄姐妹祷告。主，你知道我们当中有一些人可能面对一些的抉择，在新的一年里面要面对一些的改变，可能是工作上的改变，可能是婚姻家庭里面一些的变化，可能是主啊，他们在某一个金钱上的使用必须做出的一些抉择。主，我们求你指示他们，让我们认真的来思想圣经给我们戒律性的旨意，让他们思想乐意寻求人的意见，让他们回到你面前的时候做决定的时候，相信你在护理他们的生命。我们这样祷告祈求，奉耶稣的名，阿门。